我们看到第一点，第一点这段经文中讲的说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比他们强吗？啊，我们看到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拉，委内瑞拉要有政治事变，他做一个总统，那你的合，你为什么做总统？你的合法性从哪儿来？因为我自己向国家宣誓，我要服务这个国家做总统直到我死，是你做总统的依据啊。但是他就这么想。当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的像各地的贪官啊，最近我们知道在大陆的山西抓了一个贪官，他本身是巡视组的检查的，他贪污了家里的现金都有2亿多，啊，一盘一盘的摆着，但是很不幸，不要嫉妒，为什么呢？这些现金大部分都没烂了，因为第一他花不了，第二他也不敢提着一捆一捆的现金，那这么高的官他能提着现金到银行去存款吗？所以你看到这些贪官，这些苦力，这些暴君都是阵阵什么优势，但是这儿保罗却说我们比他们强吗？绝不是。我们得到的权利不受法律的限制，不受良心的约束，人人心中都是专制，人人心中都是暴君，人人心中都想贪污什么，都是想皇帝轮流做，今天什么兄弟们，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就比那些暴君，我们就比那些酷吏，我们就比那些贪官在道德上高明到哪里去，在灵性上更加属灵。之所以与他们不同，完全是因着上帝的什么恩典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已经证明啊，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，这就代表全世界什么所有的人啊，犹太人代表旧约教会啊，希腊人代表旧约教会啊，犹太人之外的一切的什么外邦人。我看到保罗就引证啊诗篇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人心里说没有上帝，他们都是邪恶心的可憎恶的事，没有一个人行善，我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，他们都偏离正路，从变为什么不会，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什么也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两种，20世纪就是说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最流行的信仰是无神论信仰。那有的传道人就说，哎呀，苏联了，柬埔寨了，古巴了，特别是中国了，缺乏信仰。我说你不要这么讲，因为人家有无神论信仰，有共产主义信仰，你不要觉得基督教是一种信仰，但是其他的宗教，其他的主义，其他的意识形态也会成为一种什么信仰，也会成为砍头不要紧，只要注意针，为之生为之死的，为之牺牲的什么信仰的。他们养的不是真正当信当养的，而是虚假的，而是什么不可靠的。我们说信靠的，我们说仰望的，是创造天地的上帝，在耶稣基督里拯救我们的上帝，在心中感动我们的圣灵什么神的。弟兄姊妹，在理论上不管有佛教还是这种主义、唯物主义、虚无主义、民族主义、国家主义、相对主义、多元主义、这主义那主义，在理论上都是要排除上帝，没有上帝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更可怕的无神论者在谁啊？更可怕的无神论者是在有神论者中间。可怕的无神论者是很多基督徒，我们名义上是信上帝了，名义上我们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了，但是在行动上可能仍是一个什么无神论者。在我们背后不公平的诽谤别人的时候，我们 所作所行就好像没有谁啊。当我们见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丑事的时候，我们怕别人看见，难道上帝就没有看见吗？上帝肯定看见了，但是当我们那样行的时候，就仿佛没有谁啊，上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世界不仅充满了理论上的无神论者，可是教会中也充满了在行为上，甚至包括我们自己，那时候我们的所思所言所行好像没有谁啊。所以圣经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谁啊。爱弟兄姊妹，不管是理论上的无神论还是行为上的无神论，无神论那是人类文明的大敌，那是法治的大敌，那是宪政的大敌啊！一个人连上帝都不信，一个人连上帝都不怕，他信什么呢？他信权力，他信金钱，他信啊两性关系啊，他信过把瘾就死，这是没有底线、没有边界啊、没有敬畏之心，是一个这人整个的就是一个无底洞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使徒保罗讲到人的罪恶的时候啊，他引证诗篇啊十四篇的经文，讲到说。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自以为义的人是多之什么？但是这样一个深刻的问题说，我自己觉得自我感觉不错啊，我是一个义人啊，我是一个善人啊，我是一个好人，或者说很多人，哎呀，你信基督教不错，我信佛教，我信道教，我信法轮功，我信伊斯兰教，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。更深刻的问题。是劝人为善的，善到底是什么呢？啊，难道那些孤立人做这个人肉炸弹的，孤立那些妇女，孤立把那些和平的人都炸死的，那种恐怖主义者，他行的也是善吗？但是为什么他有那么大的信心呢？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支持他呢？为什么他抛头颅洒热血把自己都炸了也甘心乐意呢？他认为他做的是善还是不善？他发自内心的做的，认为自己做的是什么啊？是善良的，是合乎神的旨意的，是对全人类都有什么益处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关键不是要说义，关键不是要说善，关键不是要说好，关键是你行谁眼中看为善的。我们不是行我们自己眼中看为善的，但是行上帝眼中看为什么善，从上帝的眼中看来一个义人什么也没有。当我们不认识上帝，不归荣耀给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在天地之间，我们的生命来自上帝，我们的动作存留气息一呼一吸都是靠着上帝的什么恩典，但我们却不归荣耀给上帝，那我们就是窃天什么放飞什么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然后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就特别讲到说，城市敞开的坟墓，我小的时候哪儿的，但是唯一害怕的地方是哪儿的坟墓，知道那个中国大陆特别是乡村的那个坟墓都在偏僻的什么啊，很阴森的啊，那个地方有很多那个洞穴啊，然后那个坟墓里面是死人的什么骨头的，然后你听到一些普通人讲的聊斋志异啊，这鬼那鬼，把你心里怕的什么不得了啊。所以说，但是世上的坟墓，但是这样讲，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什么坟墓，因为他们的心中有狐狸，因为他们的心中有毒蛇，因为他们的心中有什么豺狼，所以说一切的凶恶，一切的淫念都是从人心里什么发出来的。人的心如果没有规正，人的心如果没有洁净，就是一个敞开的什么坟墓的。然后因为我们心里诡诈，所以我们就在舌头上有诡诈，所以我们就杀人流血， 啊，因为最终第十八节说，他们眼中不怕上帝。所以我们看到发动革命运动的时候，常常就讲，丹古雷这个世界怎么样？最怕谁？或者是做律师、做法官、做警察，最怕的怕的什么人啊？要钱没钱，要命没命。家里说起来，当人眼中不怕神的时候，这一切罪恶的什么啊，不对他也不怕，法庭他也不怕，警察他也不怕，父母他也不听，教会他也不听劝，因为他们眼中什么不怕上帝，他连上帝都不怕，这人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很可怕。所以当路德他在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他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因为他们吞噬误导许多人。在当讲到坟喉咙是敞开的坟墓的时候，不光是指我们心里有很多恶念，也包括我们说话，甚至包括我们讲的道理，包括我们讲的宗教，如果不是合乎上帝的真道，那就是谣言什么惑众，祸国什么殃民的。所以马丁路德就注释说，他们在吞噬误导许多人，正如我们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七节所读的那样，他们的话如同毒泡，越烂越大。我们在这儿非常勇敢，也非常帅气，因为他心中没有，心中无私天地宽，保罗直接点名，还有腓力图啊，我大家不要害怕，我不会点名的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你要晓得，保罗在这看了主的恩典，他说他们的话如毒疮，那毒疮是要污染别人的，毒疮是要害人的，而且这个毒疮是越来什么越大的。所以求主来医治我们，求主医治我们心中的毒疮，求主医治我们口中发出的那种毒疮的污染损害的气味。所以他说，如此邪恶的骗子也吞噬异人，既然他们不能颠覆他们的信仰，他们就通过迫害来摧毁他们的身体。在底下讲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什么飞跑，这些不敬畏上帝的人，或者是通过理论，通过宗教，通过信仰，通过意识形态来坑害别人的灵魂，来戕害别人的人格和精神。如果他不能够给别人洗脑，如果他不能够掌控别人的心理信仰，那么他就用暴力的手段把对方从身体上也要什么砍掉。所以我们看到撒旦的诡计，或者是从精神上蒙蔽人，或者从武力上置人于什么死地的。第二点，那我们看到十九节，但是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。弟兄姊妹，这有几个要点我们不需要一一展开，说人生来就出于上帝的律法什么，这个律法有自然界的法则，不管你喜欢也好，不喜欢也好，你生来在弗吉尼亚，那这个时候就是冬天。然后也有道德的法则，也有心灵的法则。而且非常重要的是，耶稣基督也生在上帝的律法什么之下。然后我们看到加拉太书十章第四节说，在时候满足，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却生在律法什么。然后第三点，服侍的人都伏在上帝审判之下。那我们看到第十九节就明显的说，叫服侍的人都伏在上帝审判之下。所以我们不要自我感觉良好，不要自欺欺人，我们要安静的，甚至俯伏的，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，主啊，求你省察我的心思什么意念，让我知道我的心思念，我的言语行为，甚至像大卫讲的，主，求你赦免我因而什么
历险的罪，凡是审查我们自己隐秘的罪，包括我们自己不知道的罪，我们要求主什么光照的。所以仆人的人都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，基督徒既不在律法之下，又在律法什么下，就是我们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，但是我们仍然在律法的规范指导教训之下。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就讲到说，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但在恩典之下。但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一节就讲，其实我在上帝面前不是没有律法的，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什么。当然保罗不是处在律法的咒诅之下，而是处在律法的规范之下、教训之下，甚至处在律法的祝福之下。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律法和上帝赐给我们的福音，都是上帝祝福我们的管道和什么器皿的。我们看到第三点，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所以在二十节就特别讲的时候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在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他就说，那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。但是保罗讲，这是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。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什么贪心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包括我们要进行修订的主恩基督教教会的章程，那我们人所制定的章程，人所修订的章程，肯定原来不完美，现在不完美，将来也不完美。但是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要公开的、透明的，也要寻求神赐给我们智慧，好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、更合乎我们教会现状、更合乎我们教会管理和发展的法则。这些都是什么需要的。所以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创院教授这本书，我是特别向大家推荐。What is faith？ 其实不是说什么是信仰，基督教信仰的基本什么内容。他这儿的 faith 就是 Christian faith， 这本书堪称是经典的。所以梅琴就说，如果没有上帝所启示的绝对的法力，就不会有罪感；没有罪感，就不会有对救主耶稣基督的信心。弟兄姊妹，大家特别为牧师祷告我现在觉得，哎呀，学习福音学习律法，耶稣基督说了一点一话都不要废去。那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时候要精益什么求精，总觉得时间不够，总觉得精力不够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我们主恩教会要成为一个学习的教会，我们要成为一个成长的教会。教会主恩基督教会教训多，教训多有多少教训，理论多有多少理论啊？我们所学所知所讲的都非常什么有限，我们要继续的心意更新。当然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什么行出来。如果你有时间，如果你有心情，把大量的时间，把你个人的时间更多的用在读经上、学习上，更多的用于家人之间彼此的相爱上，切切的不要彼此批评互相论断、相互吞咬，一同什么灭亡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惟愿律法更多的叫我们知罪叫我们谦卑，叫我们寻求神的恩典。最后我们看下面部分，当我们讲到我们是在上帝的律法之下，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今天我们就讲到四个之下：上帝之下、律法之下、罪恶之下。但是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正是在恩典什么之下。在犹大书第一章第六节就说，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，天使是怎么堕落的？不守本位。那么这个本位是什么呢？第一，我们的本位是在上帝之下的。所以我们要真正认识上帝，认识耶稣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本位是在上帝的真理和约法之下的。弟兄姊妹，有谁可以拍着胸脯讲，像诗篇的作者讲的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， 这个长存在我心里，使我比仇敌什么有智慧。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，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真正在主里有敬虔的智慧，巴不得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主内都能够比长老、比牧师都能够在先的、在后的、在后的什么在先的，都能够你追什么我赶啊，这些方面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我们一定要晓得，在亚当之后，我们也是处在罪恶什么，包括像彼得这样被上帝重用的，他宣告耶稣基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，然后耶稣说这话不是出于你，不是出于属血气的，但是出于父上帝什么指示的。但是彼得接下来就拦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，然后耶稣对彼得说，撒旦，你往后边去吧，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，不体贴上帝的什么。所以连彼得这样的耶稣旁边的使徒，就有的时候也处在罪恶之下，不是受罪恶的辖制，但是受到罪恶的撒旦的什么影响。所以我们务要小心我们个人生命中的蠢蠢欲动的残余的罪和败坏的。最后一点，我们基督徒是蒙恩的罪人，是我们千说万说，上帝之下、律法之下啊，这个罪恶之下，但是常常纪念我们是在什么恩典之下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14节到15节说，罪并不能够做你们的主，我们的主不是罪的，罪不能够辖制我们，我们能认罪，我们能悔改，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什么。越是在恩典之下，我们越要深刻的认罪，深刻的悔改，不断的在主的恩典中成长，不断的在基督里，在基督的大爱中合二什么。上帝，我们常常没有悔改之心，我们常常审查我们自己的心中，看看我们的言语，看看我们如何夫妻相爱，如何教育孩子，看看我们同工之间的关系，常常不得不讲，主啊，我们在爱上真是有亏欠，在信上真是有软弱，在望上真是有摇摆，但是主，你仍然存留我们的生命，恩典仍然够我们用的。就在今天，就在此时，主求你把你的恩言深印在我们的心中，使我们晓得，不仅人都是在罪恶之下，我们在基督里更是在恩典之下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。